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
大家真的是在好久不见呢。哦天哪，我今天走回来录音室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塞，真的是 literally 快两个月没有踏进这个空间。因为大家也知道之前的节目是预录的，但我的预测很准吧，是不是热得要命？但是好像听说有台风要来咯，所以大家还是要准备好雨伞。好没有建设性的建议。 anyway、哦、最近真的台湾很热对不对？哎，有什么办法，早就说过了，暑假不要待在台湾。但是因为呢，前一阵子真的是离开台湾一小段时间啦，所以真的是回到家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毕竟台湾还是真的是好方便的一个地方个雷哥。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来谢谢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哦。首先要来谢谢一位是无名，他说蔡博真的好认真哦，都这么认真了，不要想听到节目的事了。哼，什么话术？就是因为很认真，所以也是要需要被认真的对待啊。嗯，讲了一副你们没有人认真对待我。好了，我知道了，很忠实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是真的真爱好忠心的雷哥，好不好啊？所以真的是很感谢啊，好不好？所以呢，再一次谢谢无名。再来呢，是要谢谢黄雅文，雅文，雅文说呢，偶尔跟朋友出去玩呢，车上都会听蔡博的节目哦。有的时候呢，在走那段路啊，或者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或是会想起节目的片段，都会顺便带起记忆套餐哦，套餐记忆。觉得挺好的，带朋友跟朋友们也会讨论起节目的内容哦，或者是说单纯模仿你说话。谢谢谢谢蔡博带来这么多的乐趣，祝夏日愉快。到家里啦，雅文，也希望不要中暑。真的很容易中暑，特别是今天录音的这一天呢，真的还是好热好热啊， Oh my gosh。 好的，今天呢，我个人其实现在有点累。哎，怎么会这样啊，真的好老啊。好啦，有蛮多事情要跟大家 update 的。好，从那里开始呢，今天的节目呢，我的打算呢是分两个 parts。 第一个 parts 呢是要跟大家来聊一下，诶，过去两个月到底在国外跟大家聊一下，诶，到底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再来呢，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跟大家推荐一出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戏哦，在高雄魏无影即将要上演的一部作品，是来自于德国。德国的一间剧院叫做 Schaubühne。 诶，中文翻什么？诶，我熊熊不知道，没关系，你们跟着我一起练习。这间剧院的名字叫做 Schaubühne， 发出 B 的时候呢，你就要想我们的注音 E U U 的 U， 所以呢，你只要发 U B Schaubühne， 一起念一次，来，非常好。Schaubühne 剧院带来的这出戏叫做《暴力的历史》，真的很好看哦。哈，节目的第二阶段呢，我跟大家来做介绍。OK，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屁啦，这么快就休息啦？今天不休息，直接进入第一阶段。哇，我觉得过去这两个月真的是哦。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你们也知道，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是先去美国拍片嘛，我们的剧组呢去了阿拉斯加，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去了安哥拉治还有阿拉斯加的冰川，然后我们后来又去了纽约，离纽约，我觉得我跟纽约真的是水土不服。真的，我发现我在美国，应该说我跟美国水土不能这样讲，只是说好像人生当中几次身体非常不舒服的经验刚好都在美国， 或者说遇到一些很多不可抗力的一些奇异的天象，其实都是在美国诶。例如说呢，我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呢，去这个奥瑞冈的莎士比亚戏剧节去驻村，然后那其实是非常棒的天气，就是夏天，但是呢因为森林大火的关系，所以其实我刚去的时候的前一个月啊，我其实天天都戴 N95 诶，这个真的蛮恐怖的。所以其实我早在 COVID 之前我就已经尝受过戴 N95 的这种恐怖快窒息的状态，那个时候这个真的就是整个天空啊都是灰的，然后你门打开就是雾茫茫的一片，然后你只要呼吸久了，你就会觉得说哦，呼吸道非常的不舒服，其实是蛮特别但是也蛮恐怖的经验。因为其实奥瑞冈那个地方是非常舒服的，我住的那个地方叫做 Ashland， 阿什兰，其实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观光小镇，然后那个戏剧节也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其实呢每年到那段时间呢，其实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的本土，其实很多观光客就会特别到那个地方住个一段时间，然后就天天去看戏，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度假行程。但就是那几年好像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印象还蛮深刻的。那我们这次去纽约也遇到同样的状况哦，我们遇到了这个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像是加拿大那边的森林大火吧，所以那个火呢就这样子卷到了纽约，然后所以我们刚到纽约的前三天呢，整个天空是红色的，所以太诡异了，然后大家也开始纷纷戴上口罩，这整个就是世界末日的景象。我相信大家现在可能还有一点点记忆犹新，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你有稍微注意一下新闻啊或者什么的，其实世界上都有报，就是报说纽约这个时候看起来根本就是末日的场景。的确所谓的末日场景的时候呢，就是本人在纽约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在纽约没有 po 太多限动啊或者是文章，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整个人就是跟他病倒。哇，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耶，因为我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另外一位导演阿乐嘛，他还不是一直称赞我的中医师嘛，那因为我的中医师呢，他突然在我去美国之前呢，他决定他要到美国去进修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这样的一个叫做赏金星的这样的一个中医师哦，我真的打从心里祝福他，但是心中也觉得说你走了那我怎么办，所以呢我就被迫在去美国之前呢，我换了一个中医师。诶，换的是有差诶。诶，这样子我现任中医师会不会听这个节目啊？应该不会啦，开什么玩笑。反正呢就是换了一个中医师之后换了药啊。哇，之前的我的那个赖医师啊，他的药呢整整帮我挡了三个月拍片的这种恐怖忙碌熬夜的这个行程，我完全没有感冒，我的身体涌得跟什么一样。但是换了一个中医师之后呢，我到了美国啊，哇，我们先到了，其实我觉得这蛮特别的，什么蛮特别，是蛮恐怖，就是我们的行程其实非常的赶，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从台北呢飞到了旧金山，在旧金山又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到了安哥拉治，到安哥拉治呢工作了三天，也是非常的密集，然后就飞到了纽约，然后也是马上就接着工作。其实那个什么安哥拉治啊跟纽约之间也是有五个小时的时差诶，所以就等于是说大家想象一下哦，你的生理时钟呢，你从台北到了美国西岸，美国西岸还没有调完之后就被迫又飞到了美国东岸，然后要再调一次，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身体要是没有养好的话是会记载没掉。然后呢纽约的拍摄行程呢一样也是非常的赶嘛，所以其实大家就能够想象，是拍片其实真的就是，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向所有拍片的工作人员致上12分的这个叫做是敬意哦，就是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那本人呢就是被我自己笑称我自己还是剧场体质，所以我在纽约的最后倒数三天我就撑不下去了，我就真的整个开始发烧。那其实我很担心，我一直很超怕是确诊的因为确诊很麻烦的是你再怎么休息你也会没力，然后至少我第一次的经验是这样啦。那不过我才睡一个晚上我就想说哦，不是确诊，是病得非常严重的病这样听起来没有比较好，但因为我知道我睡了一下之后我的身体的体力有稍微回来一点点，但是我还是继续发烧，然后四肢无力等等的。那我有一天还是继续撑着去那个现场拍，可是我那一天真的是拍 拍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随时眼睛闭上，我就可以昏倒在地上。然后后来我真的觉得受不了了，我就跟大家抱歉说，抱歉，我必须需要去旁边的餐厅躺一下。结果躺一下呢，就是真的觉得说，哦，不行，我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接下来几天是不是也没有办法拍呢？我就跟那个剧组的人告假说，抱歉，晚上我就先回去休息一下。然后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拍摄的地点呢是在纽约的苏活区 SOHO 区的某一个老建筑的四楼，然后因为它电梯是坏掉的，当然会坏掉啊，怎么可能会这么爽？所以呢，我那个时候从四楼要走到一楼的那个过程啊，我是全身都在发抖。其实纽约并不冷，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六月多嘛，其实是天气是 OK 的，但我是全身都在发抖。然后我走路下楼梯的时候，我是一直在喘，然后一直就是压抑着自己抖动，然后腿没力，我腿这么粗还是没力，你知道多恐怖。所以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走到一楼啊，然后一直到上了 Uber 的时候我都还在抖。所以我其实是靠着信念这样回到我们住在纽泽西的一个 Airbnb。 你可能问说，啊，你们为什么要住纽泽西？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纽约的物价真的，房价真的是夸张，真的是贵得太离谱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在纽泽西找一个 Airbnb 住在那里。总之呢，我这个病呢一直到纽约我们拍摄完一直都还是没有好，就好得很缓慢啦，真的是慢得很夸张，就整个免疫系统已经被击垮了。所以呢我然后我偏偏我纽约的行程结束之后啊，我并不是直接回台湾，回台湾之后呢就当然就可以好好养病，但没有，因为本人就杀到了这样一个叫做是欧洲啊。所以呢我就开始展开了我欧洲一系列的行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的病真的是在一路欧洲慢慢的移动当中才慢慢的缓慢的好起来，但是一直到回到台湾的时候呢，还是当然还是再去看了一下中医，看那个没有用的中医，没有礼貌，没有啦。我觉得可能跟中医师都是有一个特别的缘分嘛，大家也知道，就是名医不见得有用，重点是要找到跟你有缘分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在培养跟我目前这个新任的中医师的一个感觉，好不好 ？OK， 那现在回到台湾，当然就是状况应该 OK 啦。啊，我最近真的好仰赖这个褪黑还是褪黑激素，但我觉得我在德国呢买到一个剂量比较强的褪黑激素，我个人还蛮满意的，就是我这次回来其实没有什么调时差的问题，反正就睡前呢就吃了一颗，然后大概20分钟之后就觉得哦蛮想睡觉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有点无缝接轨的马上进入了我们 Hashtag RNS 的这个排戏的现场。如果在座听众朋友你还不清楚什么叫做 Hashtag RNS， 那我一样要再次的谴责你为什么没有听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呢？再来就是我当然要好好的拥抱你，因为我要再跟你宣传一次本人暌违多年的一个作品，叫做 Reality No Show。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始排戏了哦。然后这个7月23号，大家听到节目的今天呢应该是7月20号，所以7月23号呢是我们早鸟优惠的最后一天哦。所以如果你是准时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什么叫准时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呢，其实我才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呢应该早就已经买票了，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的爱，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在台北的早鸟优惠的期间呢，我们的票还 OK， 但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至于中南部呢就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呢如果你是中南部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大家帮我们加油一下 Hashtag RNS， 期待能够在9月底、10月初还有10月中还有11月初应该吧又是一个记不清楚演出日期的人类，能够在戏院见到大家。之后呢也会邀请 RNS 的演员们来节目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一出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个剧名就是说 What the fuck is RNS， 不用担心好不好，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Alright，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要来跟你们聊一下现在欧洲坐火车到底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状况。 Talk to you later。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This is your host, Pal. 谢谢你们不离不弃。No, 现在讲话都会不小心偏到那边，因为我这次在这个 RNS 里面呢，有演一些角色嘛。有其中一个角色呢，我们就把它设定成是一个有是一个 ABC。大家也知道，我很迷恋这种。很奇怪的腔调，这次在里面呢就要演一个就是讲话都是 ABC 的人，好不好？我还在揣摩这个感觉，所以如果我主持节目的时候声音有点跑调的话， I'm sorry， 因为我现在正在进入角色。好的， OK， 节目这次还是算是第一个 part。 第一个 part 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呢我要再次的谢谢你知道，因为每次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啊，大家可能看我的限动或是看我的文章都会知道，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坐火车。其实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坐火车，还喜欢坐飞机个雷哥。应该没有人喜欢坐飞机胜过坐火车吧，如果有的话请跟我联络。对啊，我觉得坐火车一直是很适合在欧洲旅行的方式，特别是我们这一种其实不太会开车。哎，讲不太会开车真的是也太往脸上那个贴金了，是不会开车。我有驾照啦，其实在美国也开过，但是就是觉得开车 is not my thing, you know, so, 所以其实在欧洲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走路跟坐火车。那其实呢，我觉得火车的生态啊，坐火车在欧洲坐火车的生态呢，疫情前跟疫情后真的差非常非常多。特别是我这一次去啊，我真的特别的有感。那我这次去的几个国家，我这次呢从纽约飞到 Paris, 待了几天，然后我从 Paris 坐火车到一个小镇叫做 Lille。应该叫做 Lille, 哎，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啦， Lille。反正就是一个快接近法国跟比利时边境的一个城市，其实它不能算小镇，因为它其实蛮发达的工业城市，然后现在也发展成一个非常有艺术文化气息的城市。我去那边是因为我2012年、哦、我跟你们讲，我这次去欧洲齁，真的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 schedule, 就是我是在寻亲啦、啊、齁，我就是把一些很久，因为你知道疫情的期间很多朋友因为整个三年没办法出国，所以其实都没有见到面，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我这次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行程，就是我这次到了一个城市，我就是要见一下那个城市的朋友们。然后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其实也没关系。所以我从 Paris 开始呢就一直见朋友啊，然后到 Lille 就是见我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一年我刚好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 ART 剧团的拜访参访行程，然后我如果对我比较熟悉的朋友呢，就大概知道我之后就接着去莫斯科三个月。那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的那三个月呢，就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导演啊，跟外国的朋友。那我就在那边认识了一位法国导演，他叫做 David Bobbe, 那大卫包贝。如果一直很喜欢看戏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还会有印象，他在2015吧还是16，我记得他其实有带他的作品哦，叫做烈爱吗？烈爱还挚爱，反正就是有一个非常燃烧的爱了哈。他就带了那个作品来台北演出，然后那个戏的女主角呢是一部老电影《巴黎野玫瑰》的女主角，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还蛮引起一阵轰动的。那总之我跟这个 David 的这个缘分呢，其实一直从2012年就一直到现在，然后他跟他的男朋友，其实应该是丈夫，他们养的狗啊，他们现在养的猫啊，还有跟他男朋友啊，我们都是维持蛮一定的联系这样子，所以我这次就去那边拜访他们啦。那因为我其实没有，因为我只是突然想到 David, 你知道吗？我这样讲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请大家就尽量一下理解我的心情。就是现在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有两种心态会出现。一种就是有一种城市，你在那边的朋友其实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可是如果你去那个城市已经会陷入一种尴尬的感觉。就是说例如说，好，假如说我在那个城市认识十个人好了，十个朋友，如果今天我只去那个城市三天，哎，我见不完，那请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会怎么做？ 因为你会不会很担心说，你看，好，我们随便讲好了，就 A B C D E F G 就是这几个人，如果你只跟 A B C 联络，然后 C D E F G 好死不死在这个限动或是哪里看到你说，啊呵啊，你现在在 Paris 啊，你没找我啊，干你老师之类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出现哦。不过这样子都还是很好的状态，因为代表说他很在乎你嘛，对不对？如果不在乎你的话，我看到你在巴黎哦，巴黎哦 ，Who cares？ 这样子，好，所以我最近我个人，所以我个人呢，在巴黎还有柏林呢，最近有一些困扰，所以呢，也是要花，所以但我因为也是蛮在乎那些每一个人的，所以我都会跟那些人先打预防针说，说我这次会去那边几天，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次真的没有办法见到面，所以真的非常的抱歉。我还是有被抓包几次啦，就是突然有几个忘记联络，然后他们看到我线通就说：“虾米，你今嘛在家啊？该没联络？”这样子我就整个哑口无言，然后心情就会不好。总之，为什么讲到这里？然后呢，到了这个利人，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很不喜欢麻烦人家的个性，特别是如果朋友知道我要去那边，他们像达利就是那种个性，他是就会要求大家，就是说你们都已经到了，就是来住我家，开什么玩笑，或什么的。然后你知道法国人很爱来那一套，就说他会跟你讲说啊，我们家就有你的房间啊，这是泡的房间，你怎么不来住？可是我发现我年纪越大，真的是越来越好。就是真的越来越做自己耶，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样真的太麻烦了，我就住在那个火车站旁边的 hostel 就好了，真的，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但是呢，我想要去你们家看你的猫，因为身为猫奴的我呢，就是看到他们家猫的照片就很爱，我就想说 ，David， 我还是去你们家看一下猫啦，这样好不好？然后也去你们家坐一下，这样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这种话呢，我觉得我在几年前啊是根本说不出来的，就是因为一方面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然后反正其实也住一晚嘛，然后即便你觉得说哦怎样就很麻烦啊，怕麻烦啊，打扰到人家什么的呀，算了，就这样就直接去，然后其实搞不好住的也不是很舒服，但我现在就觉得说真的要尊重自己当下最诚实的感觉，然后。就很诚恳的沟通，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到了 Lila 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住 David 家，我就是很爽的去住车站旁边的 Hustle。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的 Hustle 都很好，特别是 Lila， 如果你们以后要去 Lila， 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住这个火车站附近的一间这个 Hustle， 我会把这个 Hustle 呢写在 show note 上面，然后或许我会 po 一篇贴文啦，好不好？大家就是可以去bookmark 一下。我觉得它的价格，特别是我跟你们讲，现在欧洲那个通膨不晓得在搞什么鬼，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 expensive， 所以呢如果很久没有去欧洲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前呢，如果你花一样的钱你可以住到饭店，但现在你花同样的钱你只能够住到青旅，而且是一张床，所谓的一张床就是说你还是要跟人家 share， 这个是蛮令人遗憾，可是就是现在的现况。所以我其实这次在欧洲啊95%都是住青旅。本人去年是去年吗，在这个爱丁堡也是住了一个将近快一个月的青旅啊，哦，也是很 OK 的，好不好？哦，人老了还是一样很可以的。但是青旅夏天的青旅比较麻烦，就是特别是欧洲内陆的，因为很热啊，因为他们也没有冷气嘛，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冷气的，所以真的是会热到让你想要抓狂。我还记得我有一年去这个威尼斯的时候，好像也是夏天，那威尼斯就是爆热嘛，所以呢我们就一群，好像那个是一个青年旅社，然后里面就有16张床吧，然后是混合的性别的。那通常胖子本人呢就是会很拘谨，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只要房间是有女生你就不能够乱穿，你要有礼貌，你就是不能够衣衫不整，因为这样子对异性是很不礼貌的。换言之就是说，如果都是同性的话就没差，就是说反正在房间就只穿一条内裤我其实也觉得很 OK。 可是因为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混合的性别的 hostel， 可是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很自然的默契，就是我们完全忽略彼此的衣衫不整。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全部人没有人要拉门帘，因为拉了你等于是跟空气隔绝，所以大家呢就是整个就是 只穿内衣裤对、哦、在房间里面就是热到这种程度了齁。所以其实现在在欧洲的六月其实还不算最热的，所以我想说如果大家有七月八月要去欧洲的话，哇那真的是会蛮辛苦的。其实也还好，因为你受不了台湾齁、哦、因为台湾有冷气。Anyway, 所以呢这次的 Lille 完之后呢，我就去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没错，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布鲁塞尔？对，布鲁塞尔呢去见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之前也有在我们的 Panorama 第二季有发生的外国朋友好声音的马丁。我觉得这个旅行跟友谊跟这个岁月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例如说马丁他其实不是住在布鲁塞尔，他是住在根特，然后可是因为他有一个他是一个录音师，所以呢他有一些客户，那些客户呢都是很有钱的人所以呢那些客户呢，就有其中一个客户呢，他是在这个布鲁塞尔的市中心附近呢有一栋自己的房子，然后呢他们每年的暑假呢都会去到比较凉一点的地方，不会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会跟马丁说，诶马丁你可以来我们这边住啊，然后住一住你就帮我们看房子啊，帮我们浇浇花这样子啊，你都可以，然后马丁所以都会去住那边然后马丁住那边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哦炮要来啊、哦、然后他就跟那个他的客户说，诶我有一个朋友要来，可不可以邀请他来这边住，那他朋友说当然没问题，所以我就去住了。那我会住的最大的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房间我有自己的房间，我有自己的一整层，你知道吗，那个房子有多大真的还是好，我是还累个喔。总之呢我就去了布鲁塞尔啦，然后也去了马丁的老家根特一下，然后完之后呢我想想看，完之后我就坐火车去科隆住了一晚，因为我不想要直接这样一路坐到柏林太累了这样哈。然后完我就坐火车从科隆坐到了柏林温柏林，然后完之后我就坐火车到了一个很荒谬的莫名其妙基本上不会有人去的一个小镇，叫做 Bad Hersfeld。但你知道吗，我一直到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镇其实还蛮有名的，因为它其实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戏剧节耶，所以呢这次去我刚好到达的那一天是戏剧节开幕的前一天所以什么都没有看到。去那边呢也是为了找一个朋友这样子，然后呢那边玩之后呢我就直接杀到了佛莱堡哦，待了几天也是去找朋友，然后玩就从法兰克福也是找了朋友然后呢就飞回台北了。好了，我们要切入一下重点。我每次去欧洲玩呢都会使用这个欧洲铁路的这个通行证，然后其实这个缘分也是感谢飞达旅游，很久很久以前的 Nadia 他就我们很早很久就认识了我们真的认识很久耶，然后每一年呢只要他听到我有去欧洲的计划呢，飞达都会很热情的赞助我一张通行证，所以我一直都是通行证的爱好者，然后我也非常的鼓励支持大家一定要买通行证。其实买通行证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很简单，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通行证，然后你又很喜欢在欧洲坐火车旅行的话，飞达是你们唯一的选择。诶，我的口吻听起来也太像业配了吧？不是不是，我是真心的越描越黑没有啦，真的啦，我跟你们分析一下你们就知道，其实这个道理非常容易懂。如果呢除非好，我跟你讲，为了要让我自己听起来不太像业配，因为真的不是业配啊，你们买的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是真心的喜欢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但我还是要很客观的讲啊，假如你是那一种呢很会事先就做好所有的功课，然后你是会那种在三个月前你就计划好所有事情，你就会觉得说我的行程绝对不会改变的那一种人呢，或许你就不见得那么需要买通行证。怎么说，因为其实欧洲的火车票呢，你他们当然会规定你最早能够买到几个月以后的车票，那当然你越早买车票是越便宜的，然后你越接近要出发的那个天数通常不是卖完了就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在欧洲旅行，然后你的行程希望给自己多一点弹性，例如说哦，今天我在 Paris， 然后隔天我突然想要去温柏林，然后你就想说我来查一下这个火车票，不是，等一下那个巴黎到那个柏林是有点远不过听说他们很快就要有那种 卧铺了，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做。讲一个比较不极端的例子，好了，就从 Paris 到温科隆好了，好不好？举例像这样子的东西呢，如果你是在出发的前一天，你才想说啊，明天去科隆走一走好了，这个时候你订的车票绝对是非常非常的贵。那怎么办呢？只要有这个欧洲铁路通行证，你就不用付钱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当然要花钱买张通行证，但是这个通行证的好处就是说你只要选定哪一天你要旅行，然后你直接选你要坐的那一天的车票，你就直接几个钮按一按之后，啪就有一个 QR code 出来。现在的欧洲铁路通行证是时代的眼泪，各位亲爱的朋友，从前如果就有使用通行证的爱好者，你就会知道从前我们拿的是一张纸，对不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有趣，你拿到这张纸之后，你到欧洲第一个城市使用它的时候，你还要到它的火车站，你还要到它的火车的车站找一个专门的柜台，请他们帮你盖一个章，才叫做正式启用。然后而且上车的时候啊，还要同时给他看护照啊，然后那个检票员啊，还要在你的这个纸张的通行证上面呢咔咔咔，然后按个钮。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存在了，全部都电子化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人呢，你其实也没有办法使用这个火车通行证。 OK， 现在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人可能是少数，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就千万不要买哦，因为对你来说没有用。因为只接受电子通行证、哦、OK， 然后现在所有的启动啊或干嘛啦，完全就是一只手机就全部掌握，所以呢手机保持有电也是非常重要的。You know， 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个上车前啊，没电啊，你也是了人啊，好吧，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就要跟大家讲解一下啦。通常啊，这个火车通行证你当然可以买这个头等舱啊，你也可以买二等舱，那价格不一样哈。我会把这个飞达的官网留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大家可以自己上去参考一下价格。基本上了，我的经验是，如果你是那种很喜欢随意旅行的，然后你又喜欢坐有点长途的，例如说坐一趟就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这一种啊。啊，你真的是随便买随便划得来，认真。因为有时候呢，你想要这种非常即兴的说，哦，明天哦我就要去科隆，我明天要去柏林，这种车票买都超级贵的，都一张都要可能150欧到250欧之间的这个价格。那这个价格你光是坐两天，你就已经超过你买一张这个欧洲铁路通行证的价格了。真的是非常划得来，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用太用力推，大家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非常划算。然后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组合啊，你可以选单国的一个月内做几天，连续做几天，或者说总共做几天。我这样讲是不是很不清楚？好，我要做一个尽责的推荐的人类。因为欧洲很大，废话，欧洲有太多国家了，所以你其实可以选择第一两种类型。第一个就是全欧洲你要做都可以，另外一个就是你选择单国，因为有些人呢不太喜欢走马看花嘛，我想说我这一次就玩法国，或者我这次就玩德国之类的哈。像这种呢你就可以选单国，那它也有比较小区域，例如说荷比法也可以自己选哈，就是这个上官网都可以看得到。那你选择了这个国家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去的区间啊，例如说你自己去一个月啊，它就可能有一个月任选三天四天五天，那它也有两个月任选三天四天五天到十天都有。那我这次使用呢就是两个月内任选一个月啦，我这次去也才去三个礼拜，神经病。我这次就是飞达就是赞助我这张一个月任意选十天的这样的一个通行证。好，这个 first part 最大的关键来了，我一定要很认真的警告哦，是真的认真警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未来要去欧洲搭火车或者是使用这个铁路通行证的话，接下来内容非常的重要。警告，不管我跟你讲，大家使用这个，我也会把我重新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欧洲铁路通行证的使用方法的文章呢贴在 show note。它的操作并不复杂，蛮直觉性的，但是呢还是可以稍微透过那篇文章了解一下。我跟你们讲哦，不管你在那个欧洲通行证上面，你买票的时候呢会遇到两种状况。有一种票是你勾选了之后呢，对不起刚打嗝，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勾选了之后呢它就会告诉你说强制定位。然后有另外一种票是你买了之后呢它什么都不会显示，你就可以直接生出这个 QR code。本人这次我跟你讲哦，通常跨国的是一定要划位。像我这次从 Paris 从 Lille 坐到这个布鲁塞尔，或者是说我从布鲁塞尔坐到科隆，好，你只要有跨国的基本上都是一定要划位的。如果划位我跟你们讲好多心得哦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先讲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不管我本人建议，不管尤其是你要到德国玩，因为其实在德国境内的火车呢是都不用话位的，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被骗了，不管怎么样都请你话位，认真的你一定要话位，不管他怎么样请你话位。因为我是我惨痛的教训啊，因为我本人到了科隆、之后我就从科隆、要坐到温柏林、这样子，然后大概是四个多小时。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你知道我本人也是贪小便宜的个性，所以只要能够不化位我当然就不要买啊。听众朋友，什么叫做化位？就是说你今天有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你勾选了说哦，本人今天要从随便讲从这个 Paris 坐到科隆、这一段车票，第一阶段勾选就是这一段车票你有了，诶，可是它有强制定位，强制定位就是说你必须要赶快去买一个位置，就是你要买第几车厢的第几个位置，你还可以自己选，如果你早点买的话，这个东西是确保你一定有位置坐。那如果到时候你上车了之后呢，你发现啊全部的车厢都满了之后你要怎么办？你就站啊，你真的就是一路这样站到你的目的地。因为本人胖子这次就是从科隆、给他站到柏林，四个多小时，我真的也是觉得说，哇，从台北给他自强号到屏东，真的是还蛮辛苦的。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说因为其实你在买德国境内的火车票的时候，他不会叫你强制定位，那说实话在疫情前真的不用买，真的不用订，上去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坐火车，就是至少头等舱没有什么人在坐，就是永远不会坐到满啦，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一定会有位置坐，从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因为德国呢在疫情之后啊，它发展了很多不一样的票种，例如说他们现在发行一种叫做49欧元的月票给所有的，大部分是德国人啦，那德国人可以靠这个49元月票呢，它就是什么火车都可以坐，什么车什么交通工具有那一张就坐，就是鼓励大家搭乘这个大众交通运输交通工具，这个目的当然是很好，可是也造就了德国呢，哇，现在交通真的是给它大乱，然后什么火车都是塞到爆，真的塞到一种荒唐的程度。今天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你大概这几天呢 follow 一下我的 Facebook， 我就贴一张照片给你们看，很夸张，但就是我困在这从科隆坐到柏林的时候，整个车厢挤到多离谱的程度，你绝对不敢相信。那你可能会想说，欸，你都已经给人家拿这个头等舱的欧洲 pass， 你还会没有位置坐？我告诉你，头等舱满到跟什么鬼一样，而且我那一天，而且德国人又是那种就是比较严厉一点的。我那天上了头等舱呢，我还亲眼看到因为有人什么坐了位置然后不想给，然后有人化位了或怎么样，我跟你讲哦，这个位置的系统真的非常的不可靠，我真的是对德铁彻底的也叫做是绝望了。所以德铁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惊讶。可能会有一派的人告诉你说，哦，各位同学，你到了德国坐火车之后呢，如果你买了车票没有关系，你上了火车之后呢，哦，他的车子旁边通常都会有一个电子荧幕显示，哦，LED 屏幕，他会就告诉你说，哦，这个位置是已经定位了，或者是说这个位置是从，例如说从这一站到这一站已经有位置咯，这样子，或者是有的位置，有的上面会显示说，哦，这个位置现在没有人坐。那很多人就跟你讲说，哦，你就直接去坐那个没有人坐的位置就好啦。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啊，这不代表说你是安全的，因为你可能会坐到一半突然有人跟你讲说，哦，不好意思，这个位置我刚刚定了。 What the fuck， 我最讨厌坐火车坐到一半还要被人家赶起来，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非常的不爽。为了不要让自己的好好的一个旅程呢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不爽的内容，我觉得还是要花钱消灾好不好，大家不管怎么样就是好好的定位，许给自己一个好的位置。我跟你讲，你买了这个欧铁通行证呢，你在花一个定位的费用呢其实还好啦，就是如果在德国的话大概一张订票的位置大概就是5.9欧吧，我记得好，再花个5.9欧许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旅程，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不会想要从科隆、一路给他站到柏林的， Trust me。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欧洲的铁路通行证真的是非常好用，很方便，而且你也可以随时随意的更改你的行程，不过你当然有一些细部的使用方式你要小心啦，就例如说你上车前你就是把这个东西启动， 因为它有一个按钮，有点像是我们启动飞行模式，对不对？我们就按一下，然后它就滑过去，咻，就会变得有颜色。那通常这样子就是代表车票现在已经启动了，然后你就是交给查这个检票人员，然后给他扫一下。现在其实真的都电子化，都非常的方便。那我这次在德国疯狂的坐火车的经验下来啊，因为德国现在的交通系统，德铁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值得信赖的一个状况，因为有时候人又是过多。然后有时候像我这次从这个佛莱堡啊坐回法兰克福啊，我整个行程 delay 了2个多小时，然后 delay 2个小时是因为坐到第一站的时候呢，我们车上好像有一个乘客需要被急救，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原地等了1个多小时。那其实我有点不太明白，我其实不懂啦，这样讲可能有点过分，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车上有人需要送到救护车的话，那送了1个小时还没有送到，他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然很愿意等啊，就是救护车来然后我们就把他送去，然后我们车子就可以继续开。可是我坐到这个法兰克福的两段啊，停了两次都停了1个小时，就是为了要等救护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这个状况其实蛮常发生的。所以在我自己觉得这个阶段呢，在德国坐火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德国的火车绝对不是像大家印象当中说，哇，德国人准时严谨哦，绝对会没有问题。可能从前是这样啦，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德国人也都全面放弃德铁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德国坐火车的话，还是要小心好不好哦。这个行程规划呢，还是要安排稍微有弹性一点，千万不要认为你的火车会准时到。如果你的火车准时到的话，绝对是你上辈子有烧香好不好？所以这个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的这段时间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使用这个欧洲铁路通行证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完全的方便，没有问题。你只要注意到两件事情，就是跨国的时候一定要强制定位，但没有跨国不强制定位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德国，我建议你还是一定要定位，许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未来好不好？然后把这个非常好用的通行证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最近暑假呢，也要去德国或去欧洲玩的，其实英国也有哦，哈。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参考一下飞达旅游的官方网站，好不好？推荐给大家。好的，那休息一下之后呢，我就来跟大家推荐另外一出戏哦。今天都是我一个人讲，大家是不是？没有关系啦，好不好？大家也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啦。OK， 下一个阶段要跟大家推荐一出很棒的戏剧节目哦。OK， talk to you later。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呢，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节目，就是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讲的柏林的一个剧院，叫做什么 Schaubühne Schaubühne 剧团 Schaubühne。这边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柏林雷宁剧院啦，应该是这样，雷宁剧院，雷宁广场剧院，好不好？我是不晓得为什么要翻成雷宁广场剧院，但是 没关系，我妈就是叫她小 Buna， 是不是比较 sexy？ All right， 所以这个小 Buna 剧团呢，剧场小 Buna 他们要带来了这个作品，叫做《暴力的历史》。暴力的历史呢，会在于今年的9月16号的下午2点半，还有9月17号的下午2点半，两天都是下午场哦，请各位朋友注意一下。两天都是下午场啊，在我们的高雄卫武营演出。那这个作品的导演其实大有来头，这个戏的导演呢叫做 Thomas Ostermeyer。汤马士欧斯特迈耶这种名字很常犯的中文都是蛮刺鼻的，我们等一下就叫他 Ostermeyer 好不好。好，这个 Mr. Ostermeyer， Ostermeyer 他其实是在全世界都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演啦，特别是在欧洲欧陆。那虽然很多人会说哦，他好像在德国本国里面风评呢是比较是极端的，那当然啊，因为大家对本国人都会比较挑剔啊就像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台湾来的导对于台湾的导演也是比较苛刻吧开始暗箭伤人没有啦，因为这个 Ostermeyer 真的非常厉害，非常有经验的导演，然后非常有 sense， 然后他的作品也非常的有他的特殊风格。然后之前呢，其实台湾已经邀请他来演过蛮多作品了。稍微有一点年纪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会看过他的《玩偶之家》啊，应该是叫做 Nora。然后呢，他的《哈姆雷》啊，《Hamlet》也曾经来到台湾演出。那这一次呢是非常特别的，是我们高雄卫武营很有眼光的邀请到了这个作品《暴力的历史》。《暴力的历史》德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Im Herzen。没错吧 ？Im Herzen der Gewalt， OK， Bali de Lisa，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好了，好不好？不然你听到暴力的历史在讲历史，本人历史很烂，没有兴趣，千万不要那么快就把这个戏推到你的这个右边，真的觉得会太可惜，真的真的真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 Ostermeyer 他的作品风格呢，往往啊都会被人家就是描绘成说，哦，他用常常会有用很多这个所谓的即时投影，然后他会用很多现场的演员的麦克风，他会直接用打破第四面墙的方式跟演员跟观众直接讲话，然后在他的作品里面呢会使用大量的肢体。然后演员的能量跟表演呢都是非常出色的，那这是一般人可能对他最粗略的这个印象。其实呢，我这次也很荣幸的能够跟这个暴力的历史的戏剧顾问呢有一个短暂的访谈，其实我也跟他聊到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德国剧场的偏见就是德国的演员舞台剧演员就是能量很高没错啊，他每次就在台上一直吼叫大吼大叫，是怕人家听不到是不是，然后动不动就脱衣服，动不动就浅裸或抹血然后地板很脏怎样，这样很浅味是不是就是那种很 cynical 的人就会这样讲。我们今天当然不用讨论到说这个戏全裸一定有它的必要性吗？一定要弄到非常的让观众不舒服吗？等等，这些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但今天要讲的是，其实那一天跟 Florian 就是跟这个暴力的历史的戏剧顾问聊的时候啊，他讲一点我其实有一点点意外，也不意外。他就说其实 Ostermeyer 即便大家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形式非常强，形式非常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导演风格的一个导演，但是其实他最重视的永远是表演。他在排练场上花最多时间的就是跟演员沟通 acting 本身，角色啊，分析啊，文本啊，这是他最 care 的事情。我从前其实看，我其实看过蛮多 Ostermeyer 的作品。其实我这次去温柏林的时候呢，我又看了一出 Ostermeyer 的戏，叫做什么？海鸥。海鸥的台语是嗨叫吗？海鸟，我不会讲啊，我忘了。因为台南人剧团呢，很久以前呢也做过海鸥台语版的哈。如果是台南剧团的忠实的听众朋友呢，应该还记忆犹新。那我这次去看了他的海鸥，我蛮喜欢的。然后我意外的发现其实从前我看不太懂他的戏， 所谓的看不太懂，就是说从前我会对他的那些所谓形式很强的，例如说演员拿着麦克风啊，突然唱歌啊，突然大声的宣示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啊，或是使用那些即时投影啊等等的这些，我都会觉得说，哦，你花招很多呢，哦，这样很酷是不是？欧陆哦，就有点不爽。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真的是跟年纪增长有关系吧。我觉得我这次看《暴力的历史》啊，虽然我是看影片哦，但我看得很感动诶。我看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说，哇，我终于懂你了 Austin Meyer， 你所做的每一个导演的选择都是这么的清楚，而且都是有它的效果，而且都是有它的目的地，都是有它的目的性，这个东西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他的作品可以算得上是所有对导演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或是想要对导演更多理解的观众朋友，是一个很棒的教科书等级的题材，可以去欣赏一下他怎么来处理他的作品。那这个暴力的历史呢，其实啊，它是改编自一个法国的小说，有一个法国的小说家叫做爱杜瓦路易 Edouard Louis 自以为每次念完法文自己都很心虚，反正就是这个 Edouard Louis， 他呢其实是法国人，然后他在欧洲呢其实已经是一个文化现象了。他其实才31岁哦，但他已经出版了5本的小说，而且其中有4部都已经被改编成舞台剧，而且在欧洲的各大艺术节还有剧院都有演出。其实这是非常厉害，他才31岁，然后其实欧洲的几个大导演啊都以他的作品为主题在他们的剧院演出。那我一开始想说，你像我们这种善妓的天蝎到底是要把自己赔得多惨，像我们这种很容易嫉妒人家才华的人呢，就会想说，哇塞，31你到底有多厉害这样子。但我看完暴力的历史，我真的觉得这个人文笔真的很好，真的非常好。我看到很多地方呢的台词啊，真的都好有感，好有感触哦。我觉得喜欢文学作品的听众朋友呢，绝对不会对这个作品失望，因为他的文字本身就是这个 Edouard Louis 他本身在描绘角色的心情跟心境的那些文字，真的很美，很美，很贴切，然后又打入人心。那这个讲了半天啊，到底林暴力的历史是在讲啥事啊？他其实故事蛮单纯的哦，就是其实是 Edouard Louis 他自己的自传，他在讲呢，他曾经他几岁啊，年轻的时候，在某一个圣诞夜的前夕，就是 Christmas Eve， 他就很晚凌晨呢要回到家的路上呢，在路上在一个巴黎的这个共和广场吧，哦，应该是这个什么Republique 最喜欢乱念，在共和广场呢就遇到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呢号称是从北非来的人类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情投意合啦那个 Edouard Louis 是一位同志啊，然后呢他们就情投意合聊聊感觉不错啊，然后他就把他带回家，然后两个人就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一夜情。但是呢这个一夜情呢在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起床之后了哈，反正这个一夜情呢在一个很浪漫的性爱之后其实就变掉了。其实所谓的浪漫的性爱是说，其实呢他们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是有非常深刻的心灵的交流的，他们会聊彼此的往事，然后这个北非人呢其实也跟他分享了，其实不是北非啦哈，只是很多人会误以为他来那个地方就是会用北非人来代称，那我用北非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就是那个北非的男子呢就跟他描绘了很多他自己家里的故事啊，然后彼此这样就很像是我的作品里面常常聊的，就是两个陌生人之间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你对彼此会特别的坦诚，然后会愿意透露一些平常不会跟人家透露的心事。所以其实在那个完美的浪漫的性爱跟心灵交流的过程其实都是很美好的，但是它突然变掉了。怎么说呢，就在于早上起床之后啊这个 Edouard 他要去洗澡，然后他洗澡出来的时候呢，就本来他是想说，那我们可以留个联络的方式啊，然后再约见面啊，这样好不好的时候呢，他重新去他的牛仔裤里面翻手机，结果发现也手机胖起啊。那各位有所不知，其实这个东西呢跟法国的近期的历史有很大的渊源啦，也不是近期啦，就是法国有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殖民的历史，那他们在非洲啊北非啊其实都有 殖民地，所以其实这些殖民地的人呢跟的人民也有很多都在法国本国里面，那这些人跟法国人本身之间的这个冲突跟关系其实就会很有趣，就会常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也会存在着很多种族歧视跟刻板印象的状态会出现。所以呢这个比喻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你在法国很多人如果你听到说啊我被抢了，然后你就说啊是谁抢的，哦就是北非那些人啊，哦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废话啊，他们就是那种啊，哦就是会存在着这种很多刻板印象跟种族歧视的这个言论。那所以呢其实他当下发现说诶我手机啊胖机啊几滴德威刚洗滴铁拜托诶，那个北非人叫做瑞达吧，哦，中文翻过来叫做 Reda， 他说瑞达刚洗滴铁会丘吉啊胖吉啊，这个时候瑞达呢他就恼羞成怒，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怀疑哦，是怎么敢说你怀疑是我体，没啦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啦，你再说一次，因为我是北非人，你就感觉我已经是我体吗，不是啦瑞达你别这样说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不的动作我不讲过几款为何不拍谁拍谁啊不安内赫啦，咱今嘛吼的介绍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这样你来我往的这样子互相的怀疑对方。可是呢，这个时候最惊悚的一点就是这个 Reda 他竟然从他的衣服掏出了一把枪，瞄准了 Edward。吓坏！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一个浪漫的夜景，突然变成了一个恐怖的这个性侵现场。为什么说性侵呢？因为这个 Reda 他被激怒了，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怀疑我，你根本就是侮辱我们家的性，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的手机不见就难道是怀疑我偷了吗，你就是看不起我吗，你就是看不起我来的地方吗，你就是跟其他人一样吗，哈，就是这样吗，啊啊，这样子。然后他就把这个枪的对准了这个 Edward， 然后呢那一天他就性侵了 Edward，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遭遇，然后在剧场里面的呈现也很赤裸，也很残忍，也很写实，然后但是很触目惊心，然后也非常的有戏剧效果，很令人震撼，然后必须这样讲。那当然这是一个极度受到创伤的一个生命的经验。那当然不止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吗，当这个 Edward 他抱着一个疲惫的身心跟受伤的身体这样子，他其实待在家里很久不敢出门，因为受到创伤的其实当下其实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反应。但到后来呢到了警察局去，那他发现呢他不论到了警察局跟到了医院去验伤的时候，他意外的也不意外的发现这些人跟他讲话的口吻在听到说他是同志之后有了很明显的转变。怎么说呢，可能很多像警察听到说哦很抱歉你受到了这个袭击，那请问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可能想说哦，就是因为有一个男的他到了我们家，然后我们发生了性关系，哦所以你是同性恋啊，对啊，哦那个哦本身就已经透露了，哦那难怪啊，你们就是那种会乱来的人啊，那这样是不是有点活该，哦，没有啦，就是说像这种东西呢就在医院也好或者是在警察局也好， Edward 突然发现他从一个受害者的本身再一次的被质疑，再一次的被用另外一种方式歧视恐同跟侮辱，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让人非常非常难受的。那这本小说不止这样，这本小说有意思跟这个戏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后来 Edward有跟他的亲妹妹来描述这件事情，那所以他的亲妹妹又跟他的老公来描绘这件事情。那其实一件事情的真相与否最有趣的就是在转述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有他理解这件事情的不同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 Oscar Meyer 在这个暴力的历史里面呢他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当然这个方式呢也是透过 Edward 他本人呢也有加入这次的编剧的讨论，然后加上我们刚刚聊到的戏剧顾问 Florian 他们三个人一起把这个结构理出来。 Florian 跟我讲说呢 Edward 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的前期呢他其实在文本上面呢帮了很大的忙啊，其实有很多东西的文字都是直接采用他的小说里面的一模一样的文字翻译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最有趣的就是说他在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线性的，它是完全是 一方面是 Edward 本人跟我们说这个故事，然后呢会突然跳到他跟他妹妹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又会跳到他妹妹跟他老公讲这件事情，然后又会跳到他妹妹来反驳 Edward 在跟观众讲话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真假之间的辩证呢，其实在剧场里面看的时候是非常有趣的。那为什么 Edward 跟他妹妹之间的关系会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呢？这也是很有趣，因为 Edward 其实是在法国一个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的一个工业的矿业，应该是矿业吧，工业的小镇长大的。那这个长大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比较民智未开，比较纯粹是纯这种矿业啦工业的城市，其实对同志的发展跟成长是态度一定是非常非常保守的。所以其实 Edward 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也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一直想要逃离家乡，那逃离他这个所谓的蓝领阶级或是中下经济上比较是中下阶层的原生家庭的环境，然后一路到了巴黎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然后也结识了很多当地的文学的朋友们。所以呢他跟妹妹的互动，还有从妹妹口中描述出来的描绘出来的 Edward 其实也是很有趣的观点，然后大家就可以透过这样一来一往的辩证当中，也可以更清楚的了解Edward 他的成长的过程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为什么他会变成今日的他，而他又在于这样的一个处境，已经在巴黎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又怎么样遭逢所谓的其他人，这些人其实是可能是高知识分子，也可能是担任公职的人员，又是怎么样被这些人歧视跟对待跟恐同的。所以这整个过程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妙的安排，我必须这样讲。所以整个看下来的过程我觉得毫无冷场。然后其实我觉得 Ostermeyer 也是一个很会控制观众呼吸的一个导演，他会知道说什么地方呢，当戏剧张力到了最大的时候，他会放一个空间让观众可以去沉淀一下到底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可以在观赏的片段之余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这一次在这个暴力的历史，你们刚刚听朋友，你刚刚听我那样讲也会觉得说哇塞这个题材哇好像哦会不会哦很难消化呢，哦这样感觉是哦 很恐怖这样。他当然是非常有时候会让人家蛮紧张的，或者蛮让人家就是心头这样一揪的故事。但是呢 ,Ostermeyer 他有安排了一些地方可以让观众觉得诶其实是很好笑的，一些地方可以是纯粹肢体的一些移动很短，然后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喘息。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有太大压力进来剧场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作品，但是用一个非常有趣跟巧妙的方式把它编导出来，这是我觉得非常推荐给大家看的这个作品。好，暴力的历史。那在这个阶段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的小说改编的戏剧作品。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两段我觉得很美的文字，可能我的表述没有办法像大家看现场那么强烈，好，不过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写的一个文学作品。因为他经历了这个 Edward 他经历了这样一个创伤嘛，对不对？所以他发现呢在经历这个创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必须要不断的欺骗自己，他才有办法存活。所以他在里面呢讲了一段话，我把它写下来，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 I was alright, even if it's a lie. But the lie saved me more than once. Many moments of freedom in my life occurred because I was able to lie.如果简单的翻译就是我觉得我没事了，即便这是一个谎言，但是这个谎言呢其实救了我很多很多次。在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刻能够让我感到自由，都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说谎，可以去自欺欺人，可以欺骗自己。我觉得这是其中一段蛮深刻的去描绘一个有创伤的人怎么来面对自己的创伤的经验跟说谎这件事情。 Edward 甚至还说 I realized that lying was the only power that belonged to me. 我理解到说谎是唯一一个属于我的能力，唯一我能够控制掌握的一个能力，说谎。这也是他在受到创伤的时候有感而发。 那在这个暴力历史里面呢，最后呢，他其实有 quote 一段这个汉娜·厄兰，就是曾经写过这个平庸的邪恶的一个犹太裔的政治哲学家，他有 quote 他的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也觉得可以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给大家。英文是这样子的， In other words, the deliberate denial of factual truth, the ability to lie, and the capacity to change facts, the ability to act, are interconnected. They owe their existence to the same source, imagination. 中文的粗略翻译可以说，换句话说，对于表面真相的否认，说谎的能力，跟改变事实的能力，行动的能力，这两者之间其实是彼此内在相关的，因为它属于同一个来源，那就是想象力。白话一点来说，就是说谎的能力跟改变事实的行动力，其实两个是互为表象的，因为他们都是靠想象力来驱使出来的。我觉得这一句话很有趣，很值得再三的去咀嚼跟思考，特别是这句话呢，在这个戏的结尾的时候呢，被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更是为了这个戏的结构形式跟题材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注解。所以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最后一个小 people， 我先不跟你们讲就是你们看这个戏一定要看到最后嘛，对不对？看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很有趣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不想要爆雷啊，但是请你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们看完之后跟我讲你们觉得那个反应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呢，我有问这个戏剧顾问，所以呢，如果你们有人看完反应给我，我就在下一期的节目跟你们讲为什么这个戏的最后竟然是那个反应。因为我看到那个反应的时候呢，我就想说 What?然后就结束了我觉得很有趣了。之后跟这个戏剧顾问讨论的时候呢，我也觉得OK 是个很有趣的尝试，这样子。 Alright， 所以呢，这样讲起来就是你一定要去剧院看，你才知道最后那个反应到底是什么咯。我觉得是绝对值得的，虽然从台北跟台中啊或是其他地方下去看高伟武营看，其实真的是蛮花钱，但如果你刚好在高雄，或者说你刚好呢有这个余裕可以下高雄去看的话呢，我真的很推荐这个作品，然后大家也可以欣赏有别于，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德国的剧场，你从来都没有看过 Ostermeyer 的作品，举例来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尝试，因为它是改编自一个法国的文学作品，然后你可以看到很道地的德国的演员的表演，你可以看到这个很精彩的导演 Ostermeyer 他的极具风格的创作，然后还可以欣赏到一个很棒的文学作品，然后呢也牵扯到我们最近都很关心的这些议题啊，创伤啦，性侵的这些非常不幸的遭遇跟体验，怎么样走出这个创伤，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创伤，怎么样跟创伤共处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很能够在我们这个阶段的时代跟这个时代跟这个阶段的台湾很能够引起共鸣。 OK， 所以呢最后就再跟大家讲一下咯，9月16号的下午2:30跟9月17号的下午2:30，欢迎大家到高雄卫武营欣赏这一部由德国雷宁广场剧院带来的 Im Herzen der Gewalt 暴力的历史。 Alright， 推荐给大家。然后博览会离题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买票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是我看一下几折的这个优惠券，不是优惠券啦，优惠码哈，让我来打开手机。好的，暴力的历史85折折扣的优惠哈，所以呢，你就选博览会雷提，博览会雷提 Panorama 专属的优惠代码是 PAO85 很简单哈 ，PAO85 就可以买到85折的优惠的票券咯，好不好？鼓励大家可以去看戏哈，特别是高雄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咯。 Alright OK， 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好有气质哦，好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是内容 好啦，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然后我们节目接下来呢，哦，我们下一个节目的预告，哎，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我的好朋友宗龙，郑宗龙，来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聊聊他的最新的作品播。感觉是站在后山来的一个作品啦，好不好啊？喜欢看舞蹈的，喜欢云门的，喜欢宗龙的，千万不要错过收听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哦。Alright， 希望大家这阵子都能够度过这个热浪，然后如果台风来的话呢，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阖家平安，健康快乐，好不好？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我们节目停播。神经病。好啦哈，大家欢迎来看这个巴黎的历史哦，也欢迎来看我们的 Reality No Show， 记得要帮我们什么 Hashtag RNS， 我们 RNS 也会到高雄卫武营演哦，好不好？哎，参考一下啦哈，我叫两张票一起带这样子，嘿哈，一起来看戏啦哈，好不好？好，巴黎的历史 RNS 一起将来参考看看，喜欢的话你就带一组啦哈。好了，那跑了让吧。睫毛拔不掉，对不起，我累了。Panorama 博览会离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祝大家一切都好 ，See you next month，Ciao，Auf Wiedersehen，Tschüss。